所以菩萨道管什么？管你跟同修道友，管教跟学之间的关系，管司法界跟你自己这个人整个解脱的关系。解脱呢？解脱无门，解脱只是离自己的分别而已，哪有门呢？哪有门呢？所以他的门在哪里？他的门在在在处处嘛，一切众善皆是门嘛。如果你入真，何有一法不是门？可是问题，你得不了真义，你看不了门，门上你只是知分别而已。所以般若的真实义是必标众义以见美。什么意思？华严经讲杂花庄严，每一件事情的存在一定有它存在的真实义，哪怕是粪堆，哪怕是粪堆，我们众生自认为最不堪最脏的东西都有它的真实意存在。可是不是叫你去吃粪哈，是叫你认得每个缘起得善啊，得其善用就是美。而如果我们用美丑分别于境界，你一辈子不会懂般若，你也不可能证涅槃。这个关键很重要。所以他必标众义以见美，欣赏每一件事情他的美好。他的美好表现在哪里？表现他善用其心，用在他缘起最适当的部分，对不对？莲花开于污泥之上，污泥何其脏污啊，莲花何其清净呢、啊、即染即净，却在一个奢摩他的法水中呢共存，是吧？这就是即空即假即中的意思。你想莲花的比喻就知道了，华严经就用整个莲花做比喻，开解整个八十卷八十品的般若，八十品的这个华严经，它的法义就是这个必标众义以见美。如果你得其真，没有这个美，没有这个众义之门，你不得其用。所以美在有用，美在有用，你不得其用，请问什么是涅槃？请问什么是禅定？请问什么是解脱？解脱在何处住？涅槃是啥东西？它表现在净美之处，得其善用，这就是般若的行道。等到你的缘尽了，足尘之中，因为这些都是有为法，有为就是生灭，生灭一定有其有终，足尘之中最后怎么样呢？则举无止以尽善，你看成就其善。善莫学用妙见长老的意思，善就是恶无我。你能够相应到恶无我的真如，你没有了我执，没有了法执，你于中行道没有障碍，心清净，没有烦恼的戏缚，你也不会去戏，你也不会去触恼众生。你入真如，即众义之门，以尽其美，得其善用。到最后要成就什么东西呢？你不居功的，于中呢，片叶不沾身。人从百花过，片叶不沾身。他不居，他不要所有东西，他只要练一件事儿，借事练心，借假修真，干什么事儿？尽其善。善者恶无我，善者恶无我，成就你恶无我的智慧跟修养。这个中趣啊非常重要，你不管学到多久的大智都论，不管你今天我们一起学多久，这个中趣这个理趣一定要把握，一定要把握，尽其真，尽其善，尽其美啊，这个真善美的整个关键啊，各位亲们能够把握。那么说法毕竟难免都会分别法相，法相的案例呢，无非是根据底下大智论对佛法的根本立场这边所列出来的四悉檀。我们再简单的节前看这边的内容。我们先看脚注，脚注的第十九个条目，在印顺法师原始佛教圣典集成当中，悉檀啊翻译成成就、宗、理。成就是讲果，果宗呢是行，修行的行， 你行道要入门，对不对？你要找入门，然后呢，找经过一个道士地，最后要有一个目标，对不对？目标的完成，那个就是宗。理呢，就是我们的根据。你要学习你的所缘，你要有依教。可是教呢，只是文字啊，你要能够知教是法，你自己要入其理。所以呢，成就宗理合起来，理就包括教跟理，宗是行，成就是果，这边就包括教理行果。老实讲，你要去读佛法，三藏十二部经通通离不开要去学习里面广分别法相的教理行果。教理行果你也不要多，找到自己相应的教理行果，一门深入就够。等到你心甘情愿学习想当老师了，你就骗学一切法，骗学一切法，让自己能够成就解脱，那是般若道。你知道解脱无门以后，你就知道方便才是究竟，那个就入了方便道。整个这个关键呢，就表现在大智度论龙树菩萨抉择大般若经的四种悉檀。四种悉檀请看倒数第二行，四种悉檀并不是他自己创的，他根据当时所结集的声闻三藏，把四部阿含四部阿含找出四个理趣。第一个理趣源自于长阿含，长阿含，长阿含他的理趣是什么呢？龙树菩萨说吉祥乐意。在长阿含当中呢，最让我感动的一部经，各位应该要去读的，就是《佛游行经》，以及《佛游行经》最后就是什么涅槃。不管你是读南传或者是北传的这个汉传的这个涅槃经，其实他在阿含是包是不阿含的译本当中就出自于长阿含。我个人觉得长阿含是最好的佛学入门那种发道心的一部经。你读啊，佛一生一生的行业功德跟人一模一样啊。你要读佛传当然有很多单行本，阿含经当中就是佛传的由来。光是一品游行经看了不掉泪的，你不是佛弟子。老实讲一句话，他一路辛辛苦苦，从北到南，从东到西，沿着恒河两岸，遭遇人我们一般都会遭遇的。各位如果去过印度知道那里的环境多么糟糕，你知道吗？对不对？他舍王子的地位可以白白的当上国王，享那么大的福报，他不干了，他不干了。印度的雨季有多么糟糕啊，最后他想到下安居这个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等等，那个过程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走在成佛之道的过程当中。好好去读吉祥乐意是这个意思，让你对这个人格感动，然后你想去跟他做一样的事情，但是你当然不能行在2500年前了，对不对？你要看今天当代的佛教有什么地方需要你，你去对他有什么终极关怀，你这辈子要怎么走，不管你今天已经三十几岁四十几岁，像或许五六十了，你接下来的生命要怎么走，你也不能料得尽你无常什么时候来，你什么时候会近期无常的边，可是你要有终极关怀。有人认为世间悉檀啊，都说他方便呢，不是，吉祥乐意是叫你心甘情愿，心甘情愿不是一下子来的，哪有人 一下子就开始把我的全部家产通通投进去无怨无悔，不可能嘛，哪有人天生就这样干的，一定是慢慢慢慢的有一些让他感动，你只要让我心动了，然后呢又陪着我能够行动了，我感觉我做得来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你可以在长阿含的游行经当中，你感觉到佛一路陪伴的真性情，自情自性的生命功德在那里展现，你会发觉你要心甘情愿学佛，不是被人家逼着学佛，不是只有来这边两个小时一个礼拜听我报告心得，回去之后呢供起来，来这边是学读书的方法，是学止观的方便，是学发心的。发什么心？发作成佛的心，成佛的心佛做什么你做什么嘛，就这么简单嘛。那你为什么你觉得他很厉害，他 他做就好了，我给他度嘛，我给他度。你要这样想，随你吗？你如果这样想，永远是我称为的佛弟子教，你没有真的学佛法。佛法也不叫你高慢，说你动不动度别人，谁稀罕你度啊？先把你自己度了，先把你跟你自己的眷属因缘搞通了，对不对？由内而外，扩展到你跟司法界的关系，弄通中间的中道实相。你搞清楚了，整个搞清楚的过程，让你心甘情愿去学佛，不要死性耍赖，要当一辈子生生世世的凡夫，乃至于声闻弟子，或者是呢傲慢想要去当独觉，这些都是过程，佛也都许你做，可是究竟你就是要做佛，是佛唯一的级别，你要在游心经当中得到这个理趣。佛涅槃，佛可以，因为他修四如意足，他跟阿难讲过四次哈，我修四念足可以住世一劫，阿难不知道怎么问，大概他的六根都被魔啊遮障，他为这个事情在结集经典的时候还被骂，数落他的罪。你为什么不劝佛住世呢？佛因为这样子，听从魔王的劝入灭。你说这是神话？神话，他是明明是生病吐血死掉的。你以为你的老师、你的师长、你的这些眷属因缘，他为什么要视线死亡这个事情？虽然人都必然要死，可是你知道死最深的意义是什么吗？你不能再耍赖了嘛，对不对？你不管依靠我一辈子的人，对不对？你靠爸靠一辈子，等我死了，你还是要自己干嘛，对不对？我留给你的家产你耗光了，你还是要自己干嘛？你如果一口气还来，你必须活下去，你必须自己活着嘛，是吧？如果他发觉他的儿子、他的弟子能教的教完，能教的教完，我如果继续活下去，只是啊带衰而已嘛，因为只是让你们麻烦嘛，对不对？他干脆就死呗，死也是一个最简单做身体大布施的一个方法嘛。他其中最重要的表示，在《游心经》里面就讲到那个含义了，因为有人就是死不肯上路修行。对不对？僧团该接棒了，他也不接棒，要弟子真的负起责任来，不是他自己不负责任。这个理趣都是吉祥乐意的内容，这个内容就是世界西坛。所以西藏世界西坛并不是只有方便啊，讲随便的什么金灿佛事啦，讲故事啦，讲比喻啦，讲这些方便的教法。你以为佛干嘛讲这些东西啊？佛干嘛要人家来问怎么样牧牛？他为什么叫人家牧牛？家里理财关他什么事？他为什么也得要学这个东西？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？这些东西都被划分在世界西坛当中。Please tell me why。他讲四谛法就好了。他为什么讲这些东西？你如果只听其言不得其意，你还是做儿子的吗？你是做弟子的人吗？真的，你去深入体会一下，你什么时候会跟他老人家做一样的事情，在什么动机底下你会这么做？你要学那个动机，不是只在他言说底下受他的利益。就跟圣诞节，你家里绑个圣诞树，隔天晚上起来，孩子第一个就圣诞树找礼物，爸爸妈妈累了一夜在旁边没人去问候，但他只管他给的礼物，对不对？在里面计较高低大小，没人去关心给礼物的人，他才是重点。他心里面怎么想？他为什么这么做？他为什么明明知道没有那个礼物，不是圣诞老公公背着包包来这边送礼的，他为什么还要讲那些骗我们的故事？为什么？等你长大之后，你是几岁开始不相信有圣诞老公公的？你几岁开始？然后你对你的孩子还会不会继续讲同样的谎话？他到底是谎话还是有什么意趣呢？你做过人母之后，你重新回头再想想看吧，你怎么去看待世界西坛呢？此其一也。其二，请看第五页的角注。 第三行，第二个细谈，第二个细谈是源自于中阿含经。中阿含经，中阿含经呢，龙树菩萨安利呢，叫做破次犹豫，破次犹豫。好，吉祥愿意是劝发心哦。其实世界系谈就是劝发心，要你真正发起上路的决心。好，你一上路之后，马上会有上路之后的困难，因为你发觉你的障碍很多嘛，所以接下来马上要去解决你上路的困难，因为你启动不了，你找不到下手处，一想下手，一上座，你马上就打昏沉，对不对？不是打昏沉就是生散乱。所以中阿含他就把杂含各则小品经呢串成整个四念处，所以四念处的大念处经就在中阿含。老实讲，中阿含就是抉择修道的次第，修道的次第，教你怎么样找下手处，教你怎么样前行、正行、结行、初善、中善、后善，对不对？包括四沙门果证，所有一切的差别分事，通通在中阿含。说中阿含呢，是佛专门啊讲中阿含的这样的中品的经呢，来帮我们呢整个抉择修道的次第，让我们上路之后呢，懂得排除我们的障碍跟困难，修己自良，排除障碍，让我们一路走好，一路走好，不要于中碰到很多境界呢犹豫不前，然后呢动不动就退了，动不动退了。好，这是第二个。第三个是第一细谈的杂含。很多人现在呢只学杂含，只学杂含，对不对？也对了，因为你就好像是看武侠小说啊，或者看童话故事，童话故事最后一页一定是王子跟公主最后结婚了，从此以后快快乐乐的过日子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呢？就是这样，那武侠小说到最后主角复仇了，主角复仇了，坏人死光了，就这样，你要杀一切的贼，对不对？把贼杀了，最后挣到什么？挣到无声。整个正十义两件事情，尽漏无声四个字，杂含第一就四个字，尽漏无声。把过去无始劫来的业果相续啊，相续那个无明行，无明行就是什么？我所，把无始劫来我们串习的我所清净掉，知道我所根本是莫须有的，这叫净漏，让诸漏涌尽。第二个呢，把我们一直不断的结生相续的动力因，什么动力因？爱取有，把爱取有断了，断了这个心呢，你何必取呢？取这样的业果相续，到底对你有什么好处呢？所以真实义，老实讲，就是清净你的无明行，断你的爱取有，尽过去业果相续的漏，证无生法忍。说穿了，就这么内容而已啊。可是如果你离了道次第，你也发不了心，你也解决不了你整个修道过程的资粮还有障碍，你还是一样上不了路。你光只有真实义，请问有什么用？就好像你知道结论，以前我两个女儿啊，老师讲数学都不是太好，我说奇怪，你老爸数学这么好，生你们两个人那数学都这么不好。小学我陪他们做数学题，我就想数学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演算，演算。可是他们很聪明，他们直接要猜答案，你不肯老老实实去做最仔细的演算，你多演算几次，你从演算当中，老实讲数学重要是逻辑，那个 logical thinking， 知道怎么样去解题的步骤，答案不重要嘛，当然不是不重要，答对可以答分数，这当然是重要的。可是数学要你学整个思考的逻辑，合理的 logical thinking 的整个 sequence， 整个那个 step by step 的那个步骤，你知道那个步骤合理， 你怎么去判断那个 sense and sensibility， 那个整个合理合情合法，你必须要有这个 sense 判断力，那个才是重点。重点不是背一堆的公式，不是去拿高分，可是现在呢整个重点都不对，不愿意花时间在演算式上，演算式上，好，这个是整个杂函的关键。杂函就是跟你讲哪些漏，它的实相是无所有不可得的，是空性嘛，对不对？爱其有，那是你的习气嘛，对不对？把它清净了。可是你一定要怎么样？你还是要集资进账，依着道次第，依着合理的道次第，次第上路，破一切的犹豫。可是，在跟之前呢，你要发心自己干，因为老师把这些教理心果通通讲完了，你不上路也是枉然嘛，对不对？没有用嘛。所以呢，世界祭坛主要目的是劝发心，对这祭坛是帮你解决上路的以及一路上的困难。然后呢，第一祭坛是抉择漏的实相以及后有的无生法忍的真实意。你光光只有杂含是不够的，是不够的。第四个阿含，正义阿含。正义阿含龙树菩萨说啊，是满足需求。满足什么需求？一切众生的需求。老实讲，个人解脱简单，一经一咒一法门，依着同样一个道次第够用了，解脱不难。满足无量众生的需求最难，不要讲无量众生了，再讲小一点，你如果你当一个教派的老师，请问你底下有没有弟子？有没有？你要不要教弟子啊？你说我不收弟子，那也可以。印光大师虽然他发愿他不收弟子，可是他也上法堂开大座，多少人以他当做上师这样做皈依的，他心里面觉不觉得他要为这弟子负责任？他讲经说法的时候，开示的时候，他要不要顾虑到怎么样满足这些众生的需求？需不需要？众生有八万四千的尘劳，八万四千种烦恼的差别相，他要去让他们弄懂。而其中不是那些法门的差别相的问题，中间是在那种耐烦，所以正义阿含读起来很烦。若一若二若三若四若五乃至到若十，开无量门干什么？满足无量众生的需要。而正义阿含扩到极致就是华严经，正义阿含扩到极致就是华严经。司法界无量众生有这么多的问题，这么多问题呢，他都帮你想答案，就跟中药库一样，帮你把一个一个的药方摆在那地方。没事不要去吃药，有问题再去找药方，对不对？所以摆一些药方的所在就在正义阿含。所以正义阿含里面呢是最多讲到菩萨道的地方，四部阿含当中，四部阿含讲的最多的菩萨道。到了后期整个部派佛教，尤其是说一些有部，它整个发展出十般若乃至于六般若，都不是大乘才发展的，那个时候在佛的说法里面就已经有了。当然呢，很多南传学者说正义阿含不是佛所说的，他乃至于都觉得阿含经不是佛说的，你要把它讲到那样子我就跟你没话说了。你如果只认杂含，你就认杂含吧，对不对？杂含还是要你各自你的学者你自己去抉择上路，对不对？每一个上师来就拿杂含自己编一套道次第，道次第在中阿含就有了，对不对？在中阿含都有了，中阿含还有很多对治的法门呢，像修不净观、安般，最后怎么样转换，这些教法的因缘，中阿含讲了很多。你当个老师，老师在教你，你要以后教弟子，难道这些东西不该知道吗？你要自己编吗？你要自己发明吗？没有这个道理。所以佛要讲教理行果，一定要包含四种细谈，一个不能缺。有人说我前四个前三个我不要，我只要第一细谈就好了。你离了前三何有第一？第一里面往后头看就知道了，离一切言说，绝一切的思虑。它只有三个字，第一只有三个字，离细论。再三个字，无所谓。不是无所谓的，无所谓的意思是无我我所的意思。你不要为着我我所去做任何事情，没有必要，因为我我所是虚假的分别， 是你的妄想执着。实相只有这个吗？实相只有，我哪里会只取实相，我不要前三的，有这种事吗？你不要你爸爸妈妈，我只要他给我的礼物，可不可以？没有了他们，怎么会有他给的礼物呢？请问，你只要他的礼物，不要他这个人的缘起，很奇怪嘛，很奇怪嘛。这就是世系坛的理趣，我认为非常重要。你整部《般若经》大致都是没有学会，世系坛真的搞懂了，你至少当个贴心的弟子，懂得父母的真实意义。你去读《千经万论》，你自己会上路，你自己会上路，不用别人逼，不用别人劝。这是我上次所讲的节前。今天我正式要讲的，我们花了一个多钟头节前。我们今天正要讲的是第五页的第九个条目，大智度论的主要内容。这边里面的第一个条目，慧远法师稍微整理一下，其实广义来讲是我们接下来下堂课要谈到的这个22个因缘。这边就略略提一下，他说包括要劝发菩提心，对不对？劝发菩提心，劝发菩提心老实讲就是世间戏谈了，就是世间戏谈了。然后呢要修学六度四摄，这是我们的菩萨道的内容。我今天要跟各位比较讲的是什么？底下骗学一切法，骗学一切法。我们请翻到第六页，请看到第六页角注的第23个条目，这一段文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。这段文取自于我们这个《摩诃般若蜜经》第22卷，它截录这么一段文。这段文有个很重要的讯息，各位看一下。他说佛告须菩提，不以声闻道，不以必知佛道，不以佛道，这就是三乘菩提。不以这三乘菩提道得入菩萨位。这边有两个意思。第一个，菩萨地并不是菩提道。第一个意思。菩萨地并不是菩提道。菩提道是为了要成就解脱的。解脱只有三乘。哪三乘？声闻、鼻识佛还有佛道。只有这三乘。这三乘其实并不是分三，其实是三个里程碑，三种缘起，三种缘起。这边跟你讲，入菩萨位的目的并不是叫你用声闻道、鼻识佛道跟佛道的发心去入菩萨位。那入菩萨位干什么？入菩萨位干什么？下一句话，菩萨摩诃萨遍学诸道得入菩萨位。什么叫诸道？诸道就是我们刚才前文所讲的一切法。你说无聊啊，一经一咒一法门就够了，为什么这个菩萨无聊到要骗学一切法，要骗学诸道来入菩萨位干什么？我第一次读是我18岁的时候，到我第二次再读跟这次再读，我对这段话的体会不一样。我认为要解决这个秘密啊，非常重要的一部论就是现观庄严论。现观庄严论，弥勒菩萨所造的这部论就是般若道次第。这部论当中举出三个智慧，各位把它当常识记一下。第一个叫做一切智，一切智，一切智是证空性，这是共三乘，共三乘都证空性，都证空性，所以空性是共三乘的般若。第二个呢是道种智，这边的菩萨位就是要依着道种智入。那什么是道种智？等一下稍微简单解释。第三个就是佛的一切种智，一切种智，一切种智呢就是圆满了一切智跟道种智的承办位。当你承办圆满了一切智跟道种智就近圆满的时候呢，那个佛菩提就叫做一切种智。好，那一切种子我们先不谈，对不对？而一切智的空性是三乘共般若，可是声闻人、声闻跟鼻识佛，还有佛自己，他对于一切智的看法跟态度不一样。 声闻独觉他认为空性是究竟，他不但要去 体证般若，他还要去作证涅槃，然后呢把它当作究竟的关怀。可是呢大乘，大乘是所谓的佛乘哈，大乘所谓的佛乘，真正的大乘就是所谓的佛乘、啊、一佛乘、啊、佛乘把空当作什么，把空当作过门，不是我讲的，大般若经当中讲的空是门，这个门在大般若经当中开作十八，门是什么，门是出入意，就好像你要入一个堂奥，你要入佛心中的堂奥，请问你不是要开门对不对，那个门叫什么门，三悉陀门，入去之后那个整个堂奥叫什么，整个堂奥叫涅槃。所以你如果内心不依着空门浅相的话，你入不了涅槃城。所以空是入门第一个要做的事情，你要去到人家很干净的地方，是不是要把自己打理干净，比如说你要去接受一个法，你要去受一个灌顶，你是不是要斋戒沐浴对不对，三天七天乃至要先结界，把你的身心搞成清净的，然后再去参加精进的禅食啦，佛一佛三之类的东西。这个前行就是这个东西嘛，就是要空一切的你的一切障碍嘛，把一切障碍排除掉了嘛，排除掉的障碍你才有办法入门嘛，是不是这样子。所以空是一个出入门，是一个前行之道，是前行之道。这个叫一切智，从头到尾你都要除一切相，浅一切执。这个智慧是什么，这个智慧叫做一切智，空性的智慧。所以一佛乘的佛道呢，他把空性当作一个过门，过门等你空一切执之后，离一切相之后，才是生诸功德的开始。生诸功德的智慧就是这边的道种智，也就是方便道。所以整个般若经不是告诉你怎么解脱而已，老实讲整个般若经开显最重要的关键就是方便道里面的法身功德，这才是般若经里面的要中之要，这就是道种智的内容。你说哦，骗学一切道，骗学一切法门太辛苦的，一切法门到底有多少呢？我们跳开看底下第二个次标，菩萨骗学的内容主要有底下四类。第一个菩萨法就这三类，六波罗蜜多，十八空，还有百八三昧。这边呢百八三昧偏定，它不是只有定齁，大乘的定呢是有慧之定，但是它偏定，十八空偏慧，可是它不是没有定的慧。如果你没有初禅以上的功夫，或者是未到地定以上的功夫，你没有办法去实践十八空啊，十八空偏慧。然后呢六波罗蜜通世间的资粮，它是帮你集资进账用的，集资进账。这三个法门属于菩萨法，是不是？菩萨法是不是有止有观有方便，对不对？把六波罗蜜当作是一个平台，修集资粮，排除障碍，然后呢以百八三昧修止，于中呢用十八空浅相成就佛的菩提，这是菩萨法。第二个共二乘的因昧了一大堆了，你在经上所读得到大概都这个范围，在大般若经当中全部都有。我们今天在选择前34卷的大智度论初分当中，通通龙树菩萨为你解释了。所以为什么我把初分大智度论称为龙树法相，不是我称了，我老师这样一路传下来这样称。这包括什么呢？这包括四念住、四正勤、四如意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觉分、八圣道分、三悉陀门就是空无相无作、十字啊、十字、三无漏根、三三昧、十念啊，十念、四禅、四无量心、四无舍定、八倍舍、九色地定，通通包括在里面。你看道种智里面呢、啊，共三乘的最多，是不是这样？这些东西请注明，共二乘法它就是解脱门，它主要就是要去证解脱身的。解脱就是这些法门出外，那么菩萨法、六波罗蜜、十八空、百八三昧， 他不是谈谢托身，他谈法身的，他谈法身的。你怎么样去证法身？所以老师讲，整个成佛之道有两个目标要去做：第一个证谢托身，第二个要证法身。证谢托身共三证，大家都知道，这一定要做。不是因为你说我修学大乘，我就不修谢托，不对哈。谢托共三证，你只要是学佛，都一定要做。你不清净烦恼，你不是佛弟子嘛？很简单，是这句话嘛。可是问题是，有一个法身这个问题，你要去搞清楚嘛。你成就法身之后呢，有法身出来，法身所流露出来的功德是什么呢？第三类，你要去读，你要去懂佛的功德，有十力、四无所谓、四无外门、十八不共法，标出这四类。这四类，当然了，共三乘的功德很多，啊，像无争三昧呢，声闻人也有，啊，声闻人也有，但是呢，它就不属于不共的功德里面。佛的不共功德主要这四大类：十力、四无所谓、四无外、十八不共法，还有三十二相、八十种随心好，好像也是不共，但是它是共转轮王。有些转轮王他不是真的谢托身的，他不是真的法身的，他也有，所以他也不放在里面。我觉得这个抉择，这四大类非常重要。这是佛不共的功德：十力、四无所谓、四无外界。说穿了，我简单讲他的意趣就好了。实力是为了要教学生，你要教学生必须要拥有实力的智慧，你要调伏刚强难化的众生，你一定要有事无所谓，你要口灿莲花，对不对？你能够能文能武，你要靠的是事无外，事无外智。你要跟大众共处，驾驭大众，你要十八不共法。你要当一个僧团的导师，老实讲，说穿了，哪些本事是他必须具备的？其他东西，弟子有的，他一定要有嘛，对不对？一个僧团的大导师，他一定具备的不共功德就是这个：教学生的实力，调伏刚强难化的众生的四种无所谓，讲经说法的善巧的四无外智，以及驾驭大众的十八不共法。否则你没有办法做这四件事情，你根本没有办法当一个僧团的导师。所以僧团的导师，老实讲，就应当做佛想，做佛想。如果他还认为他只是啊，那个都是小心小量的做法。很重要的第四门世间学，世间学当中，在般若经当是开我们也曾经大概在传承当中的华严经的四十二字门。四十二之门是什么东西呢？是音声文字。音声文字，四十二之门是最古老的梵文，最古老的梵文。从音声文字这个地方下手啊，从地方下手，总共包括四十二之门。因为呢，如果你不透过音声来讲经说法，你不透过文字来结集法要，老实讲，这个法传不下去。所以你一定要借着四十二之门广开的一切世间学。五明的方便呢，来流通佛法，来流通佛法。所以如果你要把佛法流通于后来，然后呢传承如来的家业，这四件事情呢，四大的事情都是一个菩萨行者应当要学习的。所以不是光搞自己个人的解脱，他还要学习这四大类的法，就是道种智。成就这些道种智，就叫做遍学诸道，由这些道而能够入菩萨位。